第三章第四章都念一下好吧，因为第四章只有六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木之人的剑，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事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这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下的供物上，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屈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施这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突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灼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炊烬，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 权力的废度，你们必践踏我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火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好的，谢谢。哎，这样子我们就把旧约最后一本书给他读完了。弟兄姐妹，这里边你读到一些什么东西啊？为什么马拉基书这么重要？或者是马拉基书到底重要不重要？谁能够给我们说说？叶班长，你觉得马拉基书重要不重要？
这个问题太大了吧？
不是主的人要会答这些大问题啊，对吧？怎么样？这到底重要不重要？这么短，这么小，讲起话来挺凶的。你觉得它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它到底重要在什么地方？
肯定重要。
为什么肯定重要？
最后两节刚好就是说，如果照说的话，它必须是就旧约结束了嘛，然后新约开始，
啊
嗯、对啊，哎、就它当然重要、嗯。如果没这个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从哪结束、嗯、从哪开始吧，
嗯，
没有连贯嘛。
有连贯所以重要。这个有点像你说台湾到底重要不重要？你跑到台湾岛上去，你不觉得有什么重要？可是你从整个的地图看起来，哦，你就觉得很重要，对吧？所以你这个问题要先问大的问题。小魏，你觉得马拉基书重要在什么地方？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要知道，现在教会谈十一奉献，如果没有这张圣经，这个不太好
听。哦，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先把这个大问题、大角度给它弄好了，然后才能再看里边的小东西。先知道台湾很重要，然后再上去吃小
吃小的去。
嗯，他这里第三章第一节讲到离约的时日快要来到，第四章的第四节讲到了，我要预备道路什么呢？
我必差遣以利亚。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呢，就直接和这个新约的福音书连得很紧嘛。
因为这里边有的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这个立约的使者，这显然是讲谁啊？主耶稣嘛，忽然进入他的殿。他来之前呢，还先要有以利亚要来啊，所以后来门徒为什么会问主耶稣，不是说以利亚要来吗？对不对？主耶稣他已经来了啊，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只是说他对于主耶稣要来，他有一些的形容。哦，这些形容跟我们事先所想的不太一样。以前我们都想说是啊，比如说这个撒迦利亚书啊，啊或者以赛亚书啊，这个说你们要说安慰的话，对不对？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啊，你们的救赎主要来了啊，你们的罪孽要被洗清了，都是好消息。他这里怎么形容的？他这里把主耶稣来啊叫成什么？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这到底讲的是主耶稣来还是主耶稣再来呢？你觉得是怎么样？
蒙哥这个提示的很明显，这个难道是再来？
一点都不明显。
要说再来的话，那真的是要想一想。
就是想一想，
因为原来都是想的是第一次。
他第一次，对对对。对是有的地方像第一次，可是有的地方很像第二次啊，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对不对？不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啊，是天使报佳音，对不对？他怎么这么讲呢？这时候为什么这么讲呢？那这只是一个现象，对不对？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如果你会问这个问题，你就会，那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了。因为马拉基书神把基督降生和主耶稣再来福音和末日的审判当做一件事情来讲的，对不对？同样的话，是主耶稣来，也是主耶稣再来。他来把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信的、不信的、义人啊、恶人、山羊、绵羊都给你分开了。他来的时候就这样，他再来的时候呢，还是这样。他来的时候，他光线有没有医治之能？当然有啊。它是不是一个公义的日头？当然是啊。可这个公义的日头还要暂时有点日食，是不是？ 啊，人任意待他，可是有没有改变这主耶稣整个的事情？他就讲嘛，我们认为传的福是好消息，可是主耶稣是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所以主耶稣自己也是把它当成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把它说，一个是主耶稣来，一个是主耶稣再来，可是从神要做的事情以及从这个天上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分别的。你今天决定永远的命运嘛，就等于这么说好了，对不对？啊，我们经常说，你现在如果觉知的，你就会得到永生，那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你现在信的是耶稣，这是关乎你永远的事情，关乎你审判的事情。你信的是一个曾经来的耶稣，可是你信了以后所带来的结果是一个再来的耶稣。所以它是合在一起讲的，这个合在一起讲呢，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它不单是预备当时的百姓等主耶稣来，它也是预备我们今天的百姓怎么样啊？等主耶稣再来嘛。不是就这么回事吗？你要是有一点这个角度你能够稍微看见一下的话，那你就会很宝贝马拉基书。为什么呢？第一个它短啊，第二个呢它清楚。什么叫做清楚？就是不用去猜的了。怎么说呢？我们在查启示录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嘛，那启示录头两章啊，这已经是讲得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就是教会建筑必考题，对不对？没有错嘛。可是有没有多少教会把这个东西当成正儿八经，真的把这些书拿来跟自己身上对啊，预为就这必考题拿来预备考试，好像很少看见教会这样做。那马拉基书是什么？一样的，也是我们建筑必考题。在主耶稣再回来以前，当初神从哪些方面责备以色列人，今天他也会从哪些方面责备我们。当初在神看哪些事情是重要却被以色列人忽略的，甚至跟他顶嘴的，我这样说你们那样说，是吧？这是他的文体嘛。那今天呢，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你要是知道考试诀窍的话，像咱们老钟，对不对？你一定赶快把马拉基书啊好好分一分段呐、啊，到时候考什么都在里面了嘛。这再明显不过，不用你去猜呀、啊，这不是考前猜题啊，这已经是考古题了。当初怎么考以色列人，现在怎么考我们嘛，一样的。神看哪一些事情为重要。你如果害怕这件事情，如果这个什么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这几个字对你很有威胁性的话，那你一定做功课的，哎，把它好好整理整理，看看这里面到底有哪些必考题。那我们先从这个第三章开始，好不好？啊，待会儿再回头。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他先讲的是什么？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对不对？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啊，你们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哎，这个事情发生了没有呢？啊，已经发生了。啊，在这里给主耶稣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做什么？立约的使者。啊，或者说你要说施洗约翰也可以，但这个所寻求的主与立约的使者又是你们所仰慕的，应该是讲到同一位。啊，那这个已经来了。那如果做准备考试来讲呢，你只要明白就可以了啊，不见得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上面。这几句话太好了，我已经跟大家讲过，这是传福音很好用的话。然后主耶稣来干什么呢？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主耶稣来，他一定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啊？底下他你用选哪一个词啊？什么是信耶稣啊？信耶稣就是受熬炼，对不对？因为耶稣来，在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啊，不只是给你好日子过，不只是传一个好消息，也不只是带你去吃烧烤，而是干什么？要炼净。他如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那你读到这里就晓得了啊、你如果怎么样，你就应当害怕。什么事情，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之下，你反而应当害怕？什么样的境况之下，你反而不应当害怕？啊，这个答得出来吗？这困苦羊答得出来吗？
那肯定在他面前当不起，立不住啊。
对对对，而且你觉得你受熬炼了，你不顺利了，很多事情跟你做对了，哎，那这时候感谢赞美主，为什么？你遇见主了，
熬炼完，
他在熬炼你，他在炼尽你，对不对？
对
啊，那你什么时候反而应当害怕呢？
太顺了。
哦，对对对，平安无事啊，身体健康啊，经济稳妥，对不对啊？儿女成群，什么都发达。哎，这时候你要小心了，尤其你要回头看一看，你现在信主几年啦？从一年到第二年的时候，你有没有改变啊？第二年到第三年啦，这改变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啊？啊，上一次你觉得你自己改变是什么时候啦？如果你发现我说数十年如一日，那表示这个火可能怎么样？要么这个火熄了，要么你可能把自己挪开炉子了，是吧？你如果把自己挪开炉子，你当然没有在受熬炼嘛，那你就赶快到淄博去考考考考。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必考题啊，你信的是耶稣，你也受了洗啊，你也查经在教会好多年了，到底你自己被炼净了没有？必考题，必考题。嗯，那大家要交通的话可以交通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还是比较重要，首先先把这些题目找出来。那一个被熬炼干净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特色啊？啊，凭公义献祭物给耶和华。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查的第二章里面啊，他怎么说的？第二章大概在第八节、第九节那个地方，第七节，这样的一个人呢、啊，存敬畏的心，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他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大概就是这几项了、啊。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就是像这个鸽子，对吧？以平安正直与我同行，就是像这个鸽子，对吧？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这个有点像鸽子啊。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这个也有点像鸽子，就像鸽子这种同胞啊，在我们中间是很重要的，可以常常让我们惭愧惭愧，对不对？这是一个被神炼过的人，是不是完全没有渣滓呢？都炼好他就把你接上去了，还没炼好，还没炼好。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要明白说，我现在来到神的面前，那不只是奉主的名祷告了，我是真的有一个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老约翰讲的啊，惧怕里面含着刑罚啊，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啊，这所以这个是必考题，必考题啊！弟兄姐妹一定要看，说我这个人改变了没有，炼净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啊，你赶快祷告主耶稣，呜、哦，这火呢，赶快加一把，好好的烧烤烧烤，对不对？所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定的进度。很清楚了，那另外这里也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他几乎是没有再用别的词了，他不是说我来呢要炼净我的儿女，他也不是要炼净我的信徒，他是怎么样啊？炼净立位人啊！主耶稣一来他就是呼召门徒来干什么？来跟随他。耶稣不是要人信他，耶稣是要人跟随他，跟随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你自己有你的路要走了。这是整个神设立救恩的一个最清楚的目的。上次也跟大家说了，到启示录最后在天上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是从今天直到永远不变的一个身份啊。这是我们的指望，这是你活在地上怎么样叫做不浪费时间，是这个东西，不是别的东西啊。所以千万大家不要看错了。这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那就是我们找出来的第一个必考题，对吧？
它这个和前面那个叫耶利米书部分内容有点像是。
哦，那当然，对对对对，这些先知讲的话基本上是不会错的，因为他是传神的话，神的心意，神所看重的事情从来没改变过。改变的是我们，改变的是这些传道的人啊，教会啊，大家对于信仰到底怎么回事改变的是这个看法啊，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神会 一次两次三次用许多的先知讲一样的话，到了新约也是一样啊。其实你说使徒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也都是这些东西，讲来讲去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尤其我们信主之后啊，日子过得比较安逸，是吧，那很多事情就忘了。
我可以再说一个吗？就是十分之一当公务这个，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去了单字教会和家庭教会，然后有两个教会呢，你比如说每天的时候他都会念这句话，当那的那个是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有一个教会我是第一次去，就感觉到有压力，他是每次都说，然后呢每次都要给你把那个袋子递给你，
传给你，
对，传给你。这样的做法他是什么，怎么解释呢？
就是啊，咱们等一下就到了，这个咱们就等一下就到了。等一下到了，我们现在到了第四节，讲到神要做的工作啊，以及他做成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们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哎，他们一祷告就蒙悦纳，而且这个悦纳呢是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呐。所以你看鸽子一祷告，要传福音，要传福音，弟兄姐妹传福音，哇，马上全国人都到淄博去听他传福音了，你看看多厉害。可是虽然有这样的情况呢，福音到地上来，主耶稣到地上来，一的两刃的利剑呐，一边是救恩，一边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就开始第五节他就开始讲了，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必速速做见证。有一些事情是绝对得罪神的，在旧约来讲是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归附人之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不敬畏我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还实用？先问这个。他里面没有提什么呢，说底下讲的这个话就不是单对的利未人来讲了，对不对？你今天行邪术，犯奸淫，起假誓，亏负人工价，欺压孤儿寡妇，屈枉寄居的，不敬畏我，是不是也算是我们的必考题？那肯定是的嘛。这些东西很少人去背啊，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你都要一样一样拿出来对，每次碰到圣经有这样的话，你就拿来对对自己，好不好？啊，有没有亏负什么人？亏负就赶快还。有没有欺压孤儿寡妇？有没有欺负眼睛看不见的？像这种事情，哎，这个审判，那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很难，不是很难。哎，底下他一句话第六节他就讲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这话好像有点突兀，是不是还不太明白？实际上并不难明白，就是说老百姓怎么样，行邪术的也有，犯奸淫的也有，起假誓的也有，很快他们就开始败坏了。上次我们讲了，这时候距他们回归建殿可能又有差不多200年的时间了吧，应该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但他就是用猜的了。你们变坏了，可是耶和华有没有变呢？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我要派这个所谓立约的使者，你们寻求的主要忽然来到他的殿，要有一个新的作为来啊。那我们也一再的说，神把他们的圣殿拆了，把他们送出去，再把他弄回来，你认为神要干什么啊？再来一次，是不是再建个圣殿，再看以色列人怪不怪？不是不是不是，他从但以理他就开始指向新约，神要做一件新事啊。这个新事呢就不再是像从前了，尽管百姓这么坏啊，可是耶和华没改变，耶和华的心意从来就没改变。第一次给以色列人十诫在西乃山带他们出埃及，他已经看到今天，他已经看到耶稣要带我们出罪恶，所以才会有这些的历史。这是耶和华继续在做事的半路上，所以呢，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瑕疵，在神的面前呢，才没有灭亡。那底下第七节他就讲了，哎，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呢，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办法，很简单很简单。这个办法至少在现在，从这个哈该书到现在呢，已经第几次讲了？至少第三次了。这办法是什么呢？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对吧？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个我们在美国最喜欢讲，是不是公平，是不是 fair？ 我们跟小孩解释一下，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fair， OK， fair enough， 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好吧？我跟你们这么讲，讲得这么清楚了，老百姓居然问什么？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老百姓不明白，现在神跟他们有一个新的来往，这个来往的办法呢，不是有这么多的旧约条例要你守啊，也没有叫你建国，也没叫你搞革命，也没叫你啊独立，什么都没有，你就回来把这个圣殿建好，然后在这些事情上不要犯规，好不好？可是以色列人一下就开始不行了，不但献的祭物有问题啊，献的祭物他找祭司算账，可是呢百姓中间呢有好多刚才讲的这种什么窥妇人的欺假士的欺压人的都出来了，对吧？那我已经跟你们讲了这么多，你还问我什么事情敢转向你？好，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好了。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那马拉基书的文体是这样 啊，神说一句呢，他反一句，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了。你要是预备考试好学生的话呢，你一定去把这个神说一句我们反一句呢，到底反哪些问题，把它写出来，那个都是必考题，不会错的。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也就是说他要百姓来到这里啊，建一个回归的圣殿，等待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求他们，你们这个十分之一啊还是要给的，不能不给的啊，这是要给神的供物，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这个话讲得很清楚了。可当献的供物上不止十分之一呢，还有投生的啊，出产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因此麻烦又来了。本来说我就赐福这地的，对不对？现在咒诅又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又开始这个天不下雨啊什么什么的，树不结果子啊。然后耶和华就对他们说了，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以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啊，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役你们，甚至无处可能。这个叫什么？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以前有传道人讲，这小孩啊，你给他个芝麻烧饼，他连个芝麻都不给你。现在神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啊，我给你们的东西呢，你就拿十分之一出来。你把不管是什么东西，你就把十分之一拿出来，就是给我。我不向你要全部，你就把这个给我，你就试试看我讲的这个原则对不对。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看，他主要是在讲这件事情。是不是？而且不但请服于你啊，而且我为你斥责蝗虫，它不会毁坏你的土产，田间的葡萄树未熟以前不掉果子，还有一个结果，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讨论按刚才说的了。这个教会呢，每次把这个东西拿得像一个这个金箍棒一样的，啪，进来的信徒就先打你一棒子。这到底这对不对？这个话是不是给我们这样用的啊？既然这是当初他们的必考题，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必考题？如果是我们的必考题，那怎么用？我们又觉得心里面不太舒服。哎，弟兄姐妹怎么样？尽管发言，这是怎么办才好？这段圣经怎么解释？我们应该把这段圣经当成什么东西来看？加拿大开始，加拿大问完了，问英国人看。
要不先问英国人，我们都是把英国国王都叫国王了，先问国王了，先问臣民。
艾文，你觉得怎么样？你们英国人觉得这件事情，这东西怎么办？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英国，反正圣公会的话，每次聚会当然也是传袋子，但是牧师会讲得很清楚，就是请你不要有任何压力。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之间，对吧？你如果不信主的，当然你不需要去放钱在里面。然后捐要捐的乐意嘛。你如果心里有嘀咕或者觉得不舒服，那就不要捐，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这个都是自己和神之间的事情。但教会当然，你如果去一个教会的话，他传袋子那是主要是应该给信徒的，对吧？
但很多人第一次来教会，他心里也没准备。
对，所以牧师应该说，如果您刚来，或者你只要把袋子传过去就好，不要有任何。
那你如果等你做传道人的时候啊， 哎，做老师做教授做累了，对吧？现在决定说，哎，就做传道人好了。那你会不会这么做呢？
我现在不在传道。
你先想好，你或者你去问问那个 AI， 对吧？人工智能问问他看。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是有趣的问题。
有几种说法。
有几种说法，对对，这是他会告诉你的，他自己不采立场。
对啊，我觉得传道，如果自己做传道人的话，
嗯，你会
就不应该去收这个钱了，因为要学习蒙哥的榜样。
这不要把我扯进来。
有没有？我觉得保罗说的是对的，就是还是要尽量自己去赚钱嘛。确实，
传道人要尽量自己去赚钱。你说传道人有意思？
嗯，对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自备干粮。
自备干粮，那你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想的。当然，就是我觉得传道人，拿奉献也是理所应当的嘛。就像保罗说的，
教会这个十分之一是不是又是一回事呢？你看这个问题就多起来了。
对，那这个问题太多，太复杂。
太复杂。
反正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不拿钱比较方便一些嘛。
那教会要不要收？嗯，
教会我觉得当然可以收啊，教会当然是可以收。
啊，这事情你跟 Vivian 多商量商量，因为说时迟那时快，说明你。
但我就一直觉得十一奉献的话，我觉得不应该就是一直强调十一奉献嘛，应该如果要奉献的话，你是时奉献也可以。那如果不工作了，把整个人都献上了，不就时奉献了，对吧？
嗯，好好好，这个说法挺好。
你不是说，我觉得有的教会就是说，如果你十一奉献了。
嗯，
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或者你做这件事情了，你就 OK 了。
好党员，对，都交党费开党会。好，加拿大该你了，这事情值得好好讨论讨论。嗯，
我自己当然是就是观察嘛，我自己没资格，我也没有做那样的传道人，然后就是观察的。加拿大呢，我刚来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传代，我当时还很新奇，因为从中国过来的时候。没有传过袋子，没见识过。那个袋子很漂亮，那个袋子专门两个人，然后从过道两边哗哗往前走，还有音乐，他也没觉得有什么，就觉得很稀奇，很新奇。因为在中国的时候，就是一个奉献箱在过道上摆。但是后来呢，就听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边有一个教会，他就是说他会把奉献的东西呢，像那个小孩子教室一样，
嗯，
排一个名次。然后把那个奉献的金额了，哎，对对对，贴在那个教堂的边边上，
排行榜，
哎，有个排行榜，
排行榜。
最糟糕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呢几个月下来，你都是名列榜，不是榜首啊，榜尾的话，那么牧师就会找你谈话，就因为担心你信的不好。
这是中国教会，加拿大教会，
当然是华人。我所以这就让我吃惊，我本来对、这个、
他是韩国牧师吗？
不是
，台湾牧师，
那是，
哎，对不起，你跟他道歉一下，
但是跟蒙哥不一样，跟蒙哥完全
需要解放，真的是这地方需要被解放，哦，这么来的，
嗯，但不是所有的啊，我只是听到这样一个这个极端的这个例子啊，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就是我自己真的是不绝对是不反对这个十一奉献。
那你觉得这个圣经能不能这样用？你说这个圣经能不能这样？这圣经的意思跟我们这样的 application， 跟我们这样的运用中间有没有冲突？
我现在当然多少知道一点啊，因为他的神说是说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哎，他是这个十分之一是用来干这个事情。有粮了，当然就是像当时的话，圣殿了要买橄榄油，对吧？
不要赶橄榄油，
就饼啦，对啊，这些东西都是很日常的维护、啊。
还要养立位人，对。
对啊，养立位人还要刷点油漆啊，那要不然的话你怎么？
那时候刷油漆吗？嗯、
我不知道了，反正可能要刷，要不然木头会坏啊，时间长。
对呀对，刷桐油啊。
对，有可能会刷。那就是吃这个意思。那现在呢？
现在呢？
我家有粮。
嗯。
这个我家有粮，这个可能还是在定义上可能各有各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粮是用来干啥的？就是为了养神家的仆人嘛，就给立位人嘛，还是说，对吧？可能行各样的善事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的教会如果有钱，有一定的钱，或者说有一些奉献的话，应该首要的去拿来叫什么呢？去做那些各样的善事。
嗯，
像以前的教会是拿来修医院啦、啊，这种学校啦、啊，等等。
嗯，
这样的话就把福音也传出去了。有粮干这个事情，这个粮如果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年收了10万块钱，然后这中间 大部分都花在传道人身上的工资啊、薪水啊，然后
保险，
花在这些事情上，对，买保险，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神的意思。
所以这叶班长讲了几件事情挺重要啊，就是他的重点呢是让我家有粮，重点呢不是让你做一个好基督徒，这是重点，让神家有粮。当神家有缺乏的时候，神家要做的事情呢，也是应该做的啊，比如神感动你们做的啊，或者说在前面的啊，不可以欺负寄居的啊，那寄居的怎么办？那不欺负他干什么？不欺负他就得养他，孤儿寡妇也是一样啊，是不是？
当时应该是有人纳十分之一，但是神说是同国的人都亏欠了，就是这个罪如果到时候要审判的话，是整个这个群体都亏欠了。
对, 对, 对。
比方说我们十个人，有一个纳了，有九个不纳，这也是同国；有八个纳了，有两个不纳，也是同国的罪。排个名是啥意思嘛？就是歧视这种成绩不好的嘛。
成绩不好。
但实际上，他是整个班你们都要承担这个责任的。你还在中间搞这个，那排第一名的就最严重。
对，多加是很有感慨，因为多加都排最后名，他没钱去奉献，艺术家太穷了。
我兑换成时间，我跟沈腾商量过，我把时间全部奉献。
这样我常常跟大家讲，这个主日啊，下个主日我们又要领圣餐，就是守主餐，对吧？所有的有关于这个主餐的记载啊，拨饼啊，分贝的记载，它一定是一个复数的名词，你们，对不对？就弟兄姐妹在一起做这个，这里也是一样，这个他不是讲个人，他是讲通国的人，使我家没粮。那如果你们通国的人都愿意拿这个东西试试我的话呢，我就会使你们成为什么？万国都要称你们为有福的，万国都要称你们为喜乐之地。他不是在讲一个信徒啊，他是在讲一个什么？一个群体，一个教会，不得了。所以他的重点，他不是说一个信徒是不是要守十分之一，他的重点是神家该做的事情，神家有负担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做成？像这个鸽子斑鸠他们烧烤啊，说要单张好，那马上蒙哥两个晚上没睡觉把他赶出来，然后多加呢现在还在赶工，还在帮他画画，是不是？做成送出去我们就可以睡觉了。那这是我们能够供应的一部分嘛，那就剩下让他们去做嘛，他们去发嘛，对吧？所以我说我们是美军啊，他们是乌克兰啊，你们去打，对吧？哎，我送你点无人机就可以了。这是当神家有需要的事啊，他不是在讲传道人的薪水，他是在讲神家要去做的事情。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这整个的事情是跟耶和华的名有关系的。耶和华在万民眼前把以色列人带回来，建了一个圣殿，夸下海口，说他要做四维的火城，要做其中的荣耀。这神的事情还没做完，还在往前做了，百姓已经又懈怠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它是从一个集体来看的，它跟我们现在这个用法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这个用法就是说啊，这是你个人一定需要的啊。当然再多讲一点的话啊，你这样做呢，神就会给你赐福，是吧？赐福给你啊。我们重点要变的，就是说到底神的话在说的是什么，以及我们现在拿来的应用和解释与神的话语的原意有没有出入？我们一定是在这个角度去看它的。